那我以前小时候啊，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。有些人啊，我的同学啊，老师上课，老师讲一遍，他回去不用看书哎，然后考试他会100分的，那种人聪明的不得了。我呢，我必须要听完以后，我需要看。但有些人呢，也是聪明的不得了，他没上课，他看书，考试也是100分那种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呢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些是 learning by hearing 啊，就是说他学习是靠听的。有些人学习呢，他是 learning by reading， 他是看的。那有些人比较笨的，像我一样，我是又要看又要听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把我要讲的东西呢，我就写上来。因为呢，我相信我们回家以后，如果你记不得，你回去看哦，牧师原来今天讲很多啊，都在这个上面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叫做宣告神的话，对抗心灵忧伤。我这个是一个有感而发，因为我想要回答一个问题：基督徒为何会受到攻击？我们有事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婚姻，如果不顺利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是我个人的问题，还是别人的问题？我的仇敌到底是谁？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人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知道基督徒，你的仇敌是谁呢？你的仇敌是那看不见的邪灵魔鬼。在这个看不见的范围当中，有我们称之为 spiritual world 灵界，这个灵界的生物却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。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他们给你的效果你却知道，因为你常常会碰到。比如说你的不顺利，比如说你受到了某一些的咒诅，那这一些从哪里来？这一些是从灵界的影响力来的。那么我们的信仰要对这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。在你要解决你的问题，不管是事业上面的，不管是人际关系上面，不管是婚姻的、家庭的，所有这些的关系当中，你的仇敌是谁，你要搞清楚。但我见到往往我们把我们的仇敌看作是那个人，那个人讲的话，那个人做的事。但我要告诉你 beyond that， 在超过或是在那件事或这个人他说话的背后，是什么力量去驱使他做这样子的事情，去伤害你，不管是言语伤害还是身体上的伤害，他背后到底是谁是驱动他呢？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仇敌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，你不要说信了耶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信了耶稣以后，神要光照你，要让你看见谁是你真正的敌人。你千万不要搞错了，你搞错你的敌人，结果呢，你在解决人这个人的问题，你没有真正抓到重点，你就看见表面，你没有看见背后。我们请看第一点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救你脱离罪的刑罚，他要医治你，请你接受他。我们有很多的咒诅，有很多邪灵的攻击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人犯罪，是因为人犯罪，所以撒旦魔鬼邪灵可以来攻击你。 因为这是神定规的。那么这个神的定规呢，他们就有理由来攻击你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上帝给你有一些更高的原则，让你可以怎么样免受他们的攻击，而且能够得胜他们。不管他用疾病来攻击你，还是使用别人来伤害你，你都可以得医治，你都可以得赦免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已经得了医治了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路人监督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两节圣经可以讲说，就是福音的简单的两句话。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，你说刘牧师我没犯罪啊，我没杀人放火啊，我觉得我还很不错。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所讲的罪，不是你在外面律法上面法律上面那种罪，我们讲的罪是心灵里面的罪。比如说你有没有恨别人，你有没有嫉妒别人，你有没有苦读别人，那这个对神来讲，这个叫做罪。当你有这样子的罪的时候，仇敌邪灵就可以来攻击你了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，我们讲挂在十字架上，跟你跟我最大的关系就是他的没有罪，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他愿意替你担当，他替你死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接受相信耶稣，他的死就代替你的罪受了刑罚。所以我们的罪，因为耶稣基督代我受死，所以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我可以到神面前说，上帝，我所有的罪耶稣都替我承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受他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所以我不必再受刑罚了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好消息。坏消息是每一个人有一天上帝都要来审判你，但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义人， nobody， 一个都没有。不管你今生今世你自己觉得多好，但是好消息是耶稣替你死了，你愿意接受，所以他就赦免你的罪了。另外除了这个救恩之外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也得了医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说你的罪赦免了，就跟你得医治是一体的两面。你不能说我只要救恩我不需要医治，或者你会有一个疑问，我今天生病了，上帝啊求你医治我。我们从一个比较神学的观念来看，我们这样的求其实有点逻辑不通，因为上帝已经拯救你了，同时也医治你。所以在对我们圣灵开放的教会来讲，我们今天不是在求神啊，主啊，某某人他啊，比如说我们 Frank 弟兄啊，他最近胰脏啊，发现了两个肿瘤啊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我们说求啊，求你医治 Frank 弟兄，我们亲爱的 Frank 弟兄啊，我们教会是从他家里面开始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的祷告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不是用求的，我们说上帝啊 Frank 的弟兄他已经接受耶稣了，所以他奉耶稣基督名怎么样，上帝医治他。我不要再求了，因为那是 part of the deal。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已经得到医治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现在要用的是信心，主啊，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了，奉耶稣基督名，我们宣告 Frank 他那两个肿瘤要消失，耶稣已经医治了。这个叫做我们真正对救恩的认识，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，他已经得医治了。耶稣基督被鞭打，他为什么要被鞭打？他的鞭打，你说哎，一个要钉十字架的人鞭打他有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有去看 The Passion of Christ， 他这个鞭打得很残酷，你想说那是边看边流泪，我说耶稣你为什么要受到这么样子的痛苦的对待？原来他受了痛苦是在告诉你说，你跟我所有的痛苦他替你承担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今天我还在爱说啊，主啊好痛苦啊，哎呀主啊，这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啊，我这压力山大啊，主啊，我的痛苦你不知道啊，主啊你一定要解决我的痛苦。 But on the other hand， 但是在另外一边，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。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再看你受的痛苦了，耶稣已经替你承受了，所以你应该要倒过来，你不要再看你的痛苦了，你要看耶稣你替我受伤了，耶稣你替我承担了。你应该说，哦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，我相信耶稣承担我的，背负我的重担，承担我的痛苦，我所有的痛苦都交在耶稣基督的肩膀上面啊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你就得释放，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这才是真正我们的信仰。否则的话，你只看到你的痛苦，你没有看到耶稣，你永远的眼光都在你的环境当中。但弟兄姐妹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意思是说，我要看耶稣，我看耶稣他已经做成了，而不是看我目前遭遇到的困难，然后我在那边哀声叹气，我这里痛那里痛，我那里不顺，我太太怎么样，我先生怎么样，我孩子怎么样，主啊你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你要看耶稣，这是第一方面。我盼望你今天从第一题到第八题你看完之后，我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要给你，现在刚刚开始而已。请看第二点，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。请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，他说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，看好，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感谢主啊，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仇敌是昼夜控告你的撒旦，不是你旁边亲爱的人，不是你家里的人，不是你的朋友，不是教会的牧师，特别不是我。你的仇敌是你看不见的那个邪灵。我们胜过他就两个宝贝啊， 如果说你今天啊，你是金庸武侠迷的话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只有两招。第一招叫做什么？第一招叫做耶稣的宝血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说耶稣的宝血胜过撒旦。阿门。这是第一招。第二招是什么？叫做所见证的道。那么亚兰文说大能话语的见证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嘴巴要说话的见证啊。那我要提到第二点，我们今天啊有很多人啊 depression， 我今天很忧伤很忧郁，压得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在好几年前啊，我到上海去服侍，我到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里面，有一个女生啊跑来找我说，牧师刘牧师替我祷告。我说好，替你祷告。他说我四年前我的男朋友离开我，跟我的好朋友结婚了，好伤心啊。我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说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要看耶稣。好，我就觉得在讲了老半天，回来以后，哎呦，我这四年前我那个男朋友离开我啊，又来了。再讲一讲，过了几分钟他又在讲，我好伤心，我男朋友离开我。我说你男朋友四年前离开你了？说对呀、啊，我难过、啊。他就在那边嗨，四年前的事情他还在嗨，所以我就问那个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教会这个人到底咋回事？”他说：“他每次聚会来，他就在提这些事情，没完没了。”我说：“哇，完蛋了！他怎么样了？他只看到他的受伤啊，哇，好可怜啊！”我说：“他是不是有那种？”需要人家给他恩典跟怜悯的，他是很缺乏爱吗？他也没有啊，我们很爱他，我们很关心他，可是他每次都在提这件事情。我说 Oh my God， 我说你不要看魔鬼的作为，我们要看谁的作为？看上帝的作为。 Amen。 你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，因为你一再提那些事情，表示一件事情，你在荣耀撒旦了，还是你在荣耀上帝啊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，弟兄姐妹？那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，但是你的大能见证是说，我要奉耶稣基督，我弃绝这件事情。大家说弃绝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你不要再看你现在的环境，你要看耶稣。大家说我要看耶稣，这就是你大能的见证。阿们。你要看的是这个，你见证就是同意宣告神的话，撒旦的控告就是拦阻。我在200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都在高科技当工程师啊，我们到罗沙头子买了一块地啊，我们两个开始建房子，很高兴。我们花了70万美金，那是我们两个，然后我们要盖一栋房子。我们把一栋房子盖好了，还没盖完哦，屋顶啊立起来了，27英尺，因为他那个城市呢有一个规定。如果你到 Cupertino 的话Cupertino 它那个墙啊，只要有一个 setback 啊，它那个墙可以直直的上去，没问题。但我们那个 Los Altos 没有，他们那个有一个叫做 daylight， 你的房子啊，那个日光斜影哦，不能够照到人家的院子里面，你挡着它的阳光。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建造房子的时候，画图的时候呢，那个建筑师说，哦，你们这个集体这个规定好严啊，哦，这个下午不知道几点的时候，这个线是这里，所以你们那个 那个房那个屋顶呢，只能像那样尖尖的。那旁边呢，一个有一个 slope， 不能够太高。我们家隔壁啊，犹太人呢、啊，真的好讨厌犹太人哦、啊。对不起啊。他有一天就打开他的窗户说：“喂，你们这个太高了，挡到我家的视线。”他就跑到 city 去 complain， city 的那个人来了，他说你们家隔壁那个人 complain， 他说你们家这27英尺，他觉得太高了，而且呢挡住他的视线，还要重新测量一下。我说我们不是已经通过你们的检查了吗？他说既然他 complain 了，你要重新来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撒旦的控告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控告以后呢，我所有的工程全部怎么样停了，花了1400块，谁出啊？我出啊。然后呢证明我没有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拦阻了我 delay 了3个礼拜，我照样在付钱呢。一个控告就把我拦阻了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撒旦的控告会不会拦阻你受祝福啊？会不会啊？会啊。但你千万不要讲撒旦的话，你要讲神的话。阿们，阿们，
阿们。
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因为有人控告你的时候，你就被拦阻了。所以你能够唯一胜过他的时候，你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气绝。我们待会会后面的几点会告诉你。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你跟我所面对所有的仇敌，这个仇敌真的是很坏，这个仇敌就是来控告。所以当你听到人家控告控告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分辨，你这个控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通常来讲，控告就是要毁坏人名声的。通常啊，你控告什么，我们通常都不会去信的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但难免是会不会受影响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在希腊原文那个 slander 就说人家坏话，那个原文是 diabolo， 是魔鬼的意思。如果你去看那个提摩太后书啊，你看那个残棒残尾的那个原文就是魔鬼啊，专门在控告的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啊，你不要去当控告，就当了什么魔鬼的同路人啊。所以当我们被这一些拦阻了，所以当你有一些人家控告你小信不信不饶恕嫉妒苦毒，你会不会受到祝福的拦阻？我们受到神的祝福啊，会不会？会啊，好可怕啊。但感谢赞美主，我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？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啊，我大概在7岁的时候，我得了黄疸病。那个时候家里的人吓一跳，哇，这个人是黄疸啊，不知道从哪边跑来的，把我带到当时台湾啊，在台北有个叫台湾疗养院，就把我带到医院去。我就医院大概住了5天。我那个时候黄疸啊是属于肝病的一种，你没有办法吃任何的东西，只能够喝蛤蜊汤，要肝脏解毒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油都不能够吃，我只能吃馒头。所以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吃馒头，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够吃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到台湾疗养院。我刚刚去的时候，那时候7岁，
那个时候台湾疗养院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陈摩西哈，陈摩西哈，他是一个小儿麻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去那边住了第一天了，他就跑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。后来才知道他是什么，在当时台湾有一阵子很多人都生小儿麻痹，他是其中一个。他的爸妈把他丢了，不要了。他被那个基督教医院，台湾疗养院基督教医院把他，有一个护士长把他收留，收留就给他一个床位，他就住在那一层楼里面。他呢跟我年纪相仿，所以呢我住在那里，他就过来跟我打招呼。我看到一个小儿麻痹，行动不方便，他非常喜乐。后来才知道他的故事，爸妈不要了。我那个时候在想说，像这样子的人，他将来有希望吗？你看我那个小小的年纪都知道，所以我从小爸妈就说：“哎，你好好读书啊，不要丢了我们家的面子。”从小谆谆训诲。所以那个时候小时候呢，虽然呢仗点小聪明，还好没有给爸妈丢面子。但是呢，后来随着长大之后，我对于有一些我们那个时候同学当中哦，我很注意一些事情。有些家里贫穷的，有些家里那个功课不好，贫穷的，那个老师哦非常势利。那个有钱的，我们那时候班上有一个，他爸爸那时候是台湾的省议员，哇，拽得像258万一样，很拽啊，看了就很想去揍他那种，啊，非常讲话什么都非常的那个，对不起啊，那有点血气啊，小孩子不懂啊。可是呢，有一些人在同班的呢，就是很糟糕。那我在想说，我们人生而不懂，不平等。我爸爸他曾经跟过一个人哈，就那个人后来被抓了，因为我爸爸对他是很客气啊，而且呢那个人失势，所以我爸爸的官场上呢就没了，这是在比较老一辈的这个国民党的时代。但是我就看到就是说很不公平啊，一直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公平。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样的，每一个都是罪人。你不管你成绩好不好，不管你的身份地位，你是男的是女的，在上帝的面前都一样。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我看不得社会的不公平。但是只有在上帝的伟大的爱之下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你今天很有钱，你不见得能够进到神的国。你今天贫穷的要命，不见得你进不去。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公平的这种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公平。在上帝的眼前，没有什么贫富贵贱，没有那个王公贵族贩夫走卒之间的差距。唯一的差距就是你有没有信耶稣，唯一的差距是不是你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啊。第三点，信心的宣告，就是开始要告诉你们，哎，我们要怎么解决啊。马可福音11章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
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现在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，就将来必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所讲的话，你要相信他已经成就，拦阻他会离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已经救你了？是不是？
是，
已经发生。你说啊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这就是这叫做信心了。你如果没有相信，你只有到死了以后你才知道啊，刘牧师有没有上天堂，哦，到的时候才知道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但是你要相信已经成就了，就将来一定得到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信心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应用。你相信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吗？阿们。那你为自己祷告，我相信我已经得医治了，然后你的信心开始受到考验，哦，我就严重感冒啊，第一天都没有任何改进，再祷告第二天一样没有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没有，你的信心会不会摇动？你会开始想说，上帝啊，医治是不是你的心意？会不会开始摇动？会不会？那你要看环境，还是要看神的话？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考验了。所以信心的宣告就是说，我不要看环境。大家说，我不要看环境，我要看神的话。你对这座山说，来，你看看对这座山，我把它特别划线哈。我们通常讲这个山什么意思？山就是你的压力的意思，这个山就是什么？你的拦阻，这个山是什么？你的任何的困难，你的山就是困难，它压着你，你要奉耶稣基督名挪开此地啊！那我们前面要讲，你要信服神，你要相信神，神的信心在你的里面，神的信心在你的里面，你要。知道一件事情，上帝应许是什么？神有没有应许？你把你的忧愁、你的压力交给他，因为他顾念你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了，就把这个山挪去嘛。这个山挪去去哪里？他说丢到海里面，对不对？谁把这个山挪去？是你吗？绝对不是你跟我。是谁帮你挪去了？是神帮你挪去。那神为什么会帮你挪去？是要你信心的宣告。那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宣告神的话。大家说，信心就是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神的应许。所以你才可以说啊，不是我自信心啊，不是我喜欢啊，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哦，好像是凭着我自己说的，不是，是上帝的应许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伤心难过？奉耶稣基督名伤心难过，退去离开。我把它说出来，然后我相信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我将来会不会离开？这个会离开，这叫做信心，这叫做信心的宣告。因为这是仇敌要压你啊，仇敌要让你觉得你没希望的，仇敌要让你觉得上帝不爱你啊，仇敌要让你觉得上帝根本不听你的祷告，仇敌会告诉你说你真的信耶稣吗？他会告诉你怀疑啊，他会告诉你你不配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最大的挑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怎么样信心宣告退去离开，退去离开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会看到刘牧师一直在告诉你，宣告退去离开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哦，我们待会会，我们待会会来有一些操练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先我们跳一下，对，我想你们可能跟我以前一样，我们不晓得有天使这么一回事，所以跳到第七点，我们来看 7。天使是服侍信徒的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，我们起来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？持续的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所以他在这边讲，天使是侍奉的灵风啊，被派往那些预定要获得救恩的人服务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相不相信你有一个天使，至少一个？大家说，我相信我有一个天使，被派来服侍我的。哎，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。对，好像老师说，哎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奖赏啊。好，是吗？大家说，信耶稣的人每一个都有一个天使来服侍你，至少一个哦。OK， 那天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天使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天使会不会在你的旁边？那你会问说，那天使啊，我跌跤的时候你怎么没扶我一把啊？天使啊，我为什么说错话的时候你不拉我一把，说叫我不要说？天使啊，前面有人要杀我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挡一下？会不会有这样问题？会不会？会啊。 OK， 好，这问题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问题是什么？你要启动天使来帮助你。大家说，启动天使来帮助我。怎么启动呢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看第八个，看第八个，来，我们讲了，来，天使执行神的命令，就是你口中宣告神的道，启动天使的帮助。我们起来读诗篇103篇第六十节，来，我们起来读，来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那我们看这个的 Passion Translation， 就是所谓的乐亭版，我们起来读。所以赞美主，赞美他所有掌管大能的使者，因为你们是他英勇的英雄，全神贯注聆听他的圣言，并执行他的旨意。那你怎么启动天使？天使只会对你宣告神的话，他才会有反应。他对你说，哎呀我好苦啊，哎呀我好受伤啊，哎呀上帝都不帮助我，哎呀刘牧师一天到晚盯着我骂我，天使会不会理你啊？天使会不会理你啊？天使不会理你。天使什么时候会理你呢？你宣告神的话了。阿们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天使就站在旁边了。比如说，哎呀天使你不是应该服侍我吗？他服侍你是因为你说神的话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是听从谁啊？神的命令，成全神的旨意，这样大人的天使他才会听你啊。不是在你唉声叹气的时候啊，他来安慰你，他才不理你呢。你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天使吗？为什么天使不会阻止我去犯罪呢？
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很严肃的问题？破口大骂，为什么上帝你的天使都不阻止我一下下啊？
因为我的自由意志比较大。
哦，对呀，你的自我太强了，天使他根本不会理你。OK， 天使只会听你说神的话，因为天使只听什么？神的命令，成全神的旨意。那么谁给他这个神的旨意？你说神的话的时候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忧伤痛苦的时候，你应该说什么？你应该说你自己情绪的话，还是要说神的话？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天使你来帮助我。天使会不会听？他会听，他必须要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每个礼拜二早上晚上，我们现在在读一本书啊，叫做认识天使。你要懂得如何跟天使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，但是天使只听你讲神的话，他不会听你讲其他的话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要讲神的话他就听，因为他必须要在神的旨意当中服侍你。所以当你 depression 的时候，他在等你啊，他在等你讲那比较重要的话。什么话？我把我所有的忧郁都交给耶稣。你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按照彼得前书五章第七节，哦，所有的忧郁卸给神啊。OK， 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天使就帮着你忧郁就交给耶稣了，他就做这样一个动作。你说他就做，你不说他不做。他就是在你旁边的天使，他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要跟天使有这样子的互动。你要宣告神的话，大家说宣告神的话，天使就帮助我。阿们。回到第四点来，我们在讲如何对抗仇敌啊。神的话是利剑，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来。因为神的道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好，我先到这边了，我这边放了很多注解，这个 Logos 是不断的活的，充满活力，是赋予生命的。所以呢，神的话有没有活力呢？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所以当你在跟天使讲的时候，当你宣告的时候，是一个死的话吗？不是，是一个活的，它是一个给予生命的话。所以天使可以帮助你啊。后面启示录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发现了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老弟兄姐妹，我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对不对？然后马上呢，启示录第一章十六十七节，从他口里面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说什么？按手在我头上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然后弟兄姐妹，我就把这两句话就教导大家，你的话，耶稣所讲的话，当你讲神的话，那个话就是两刃的利剑。所以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什么？惧怕退去离开。大家说惧怕退去离开，这句话 惧怕退去离开的时候，你要看耶稣说他讲这一句话出来什么两刃的利剑，所以不要惧怕，因为仇敌害怕这句话，仇敌怕神的话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惧怕的时候你就奉耶稣进去惧怕退去离开，这样就对了，阿们。如果你还不够信心，我们再看下一节，第五节，第五个啊，我们起来读。耶稣给你的权柄能力胜过魔鬼撒旦，撒旦魔鬼践踏师哈，路加福音10:19，我们起来，来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断，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。老弟兄姐妹，你是信耶稣的吗？上帝给你一个权柄，这个权柄弟兄姐妹，那个叫做 exousia， exousia 是从嘴巴说出来的，大家说嘴巴说出来的，当你嘴巴说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践踏什么蛇和蝎子。老弟兄姐妹，所以当你Exorcia 说出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要断开所有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，没有什么可以害你的，你相信吗？全部都在讲信心，我们其实信耶稣的就是相信神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抵抗仇敌的攻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惧怕离开的时候，你可以加一个动作，我们起来好不好？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跟我念，惧怕退去离开，
惧怕退去离开。
好了，你有没有践踏仇敌啊？你有没有吩咐他离开啊？啊，这就是第四跟第五的联合音乐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上帝有把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给你，你相信吗？你是不是有行动啊？
有。
这就是你的行动，所以你对你这个惧怕的仇敌退去离开，就是这样，了解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忧虑，
忧虑，
退去离开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你觉得有压力的时候，压力退去离开。我教导你们这个了解吗？
了解。
失眠，退去离开。
退去离开。
你知道你学会了没有啊？所以你把第四跟第五了，因为你的话，你说的是神的话，不是你自己的话哦。你神的话才是利剑会跑出来哦，不是我今天想说老婆退去离开，那你就完了。你就死无葬身之地。而且你要讲神的话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不要应用在牧师身上啊。然后对那个那些邪恶势力啊 ，OK，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毁谤，退去离开，了解了 ，OK， 那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战胜一切的心灵的忧伤、受伤，都是这样子的方式，很简单，有真理，有行动。我们今天基督教太多人信耶稣了，头脑知道没有行动啊，没有行动等于没用，了解吗？
了解。
了解。我们还有更高级，我们这是自己的，我要为别人呢，那又是更高层的，为别人的要更高的。就是在第六点， 你需要恩膏啊！大家说，我需要恩膏。
我需要恩膏。
我自己对自己，我有权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帮人家的时候，我需要恩膏啊！要知道，我们一起来读哦。心灵受伤需要圣灵的恩膏来医治。大家说，心灵受伤需要圣灵的恩膏来医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节，来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是追求恩膏，我们一般教会他不会追求。我在这边预告2月22号，大家记好啊，三个二，以利亚牧师要来我们教会呢，所以我已经跟南湾教会讲好了，我们请以利亚牧师早上下午各来一场，所以呢，我们请他们传道呢做 host。 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他的恩膏要传递给我们，因为他身上有他个人有非常好的见证，生命很好，恩高又强，这种人很少的，牧师会找这样子的人来啊，能够通过刘牧师的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不太多，所以弟兄姐妹把握好机会，大家说把握机会，我们要以利亚牧师的恩高。阿们，心灵受伤需要恩膏，因为这里讲说他要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那差遣你去医好伤心的人，你不是只有权柄，你需要恩膏了，了解吗？因为他前面讲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，所以膏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感觉，你会不会感觉有能力？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为别人服侍咯， Amen， 你才能够去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哦。安慰不是用我们自己魂的思想，用我自己的能力啊，安慰是要神圣灵的能力啊，所以呢他才能够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心灵忧伤，我们今天在前面你就开始跳舞赞美上帝就对了。我们有很多 depression 陷入忧郁的人有一个特征，什么特征？不讲话。忧郁人有什么特征？只看到他自己环境里面的束缚跟限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永远要看谁啊？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因为那个是解决你问题的根源啊。我们需要恩膏，所以我们的忧伤，我们的悲哀都会被取代，都会被医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最后，天哪，我们请大家站起来，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些很简单的招数，真理明白了。现在就是操练，大家说操练，
操练。
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。OK， 奉耶稣基督名，吩咐攻击我们的忧郁，退去离开，不许再回来，天使帮助我，赶走忧郁的灵，奉耶稣基督名，天使帮助我，赶走悲哀的灵，赶走压制的灵，赶走失眠的灵，赶走疼痛的灵，全部退去离开。我宣告，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医治了。大能的天使帮助我，医治的恩膏膏抹我，让我完全得到释放，得到神的沙漏。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